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一起组成的一个天然的组合，分享不同的主题，都是来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那最近呢，我们都是来播送这个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还有镜中的你我他。那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遇到不同的一些事情啊，我们遇到不同的人。那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位听众啊，包括这个陈然啊，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是勇敢的尝试呢，还是那种循规蹈矩的呢？
这个问题啊，不如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来说好不好？我来说天成老师，我认为天成老师是谁怎么样的人，然后天成老师自己给自己一个评估，我们看看自己能不能，就是别人眼中的你和你自己的认知是不是相同的，好不好？
哦，那我呢是一个怎么讲呢，通常如果比如说习惯了，那我就是循规蹈矩的，但是你做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你一定要有一些的尝试，你不能永远做下去，永远做下去的话，你这个人呢就好像没有一个动力了所以我现在就是想需要有个改变的
是需要改变的，
对，所以我觉得是两面都有了
就是既有进取，也有这样子循规蹈矩，遵循自己的以往的经验去做一些的事情。
对，特别是当你已经做了一些事情，已经做习惯的时候呢，你必须得要有一些调整的。
没错，对，我觉得人通常都是这样子，他可能不是完全的是哪一面的做事的方式。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身边的人也很重要哦，比如说有朋友啊同事去鼓励你有新的尝试的时候，去赞赏你新的尝试的时候，可能更容易从这个就以往的模式当中跳出来的。
对，我觉得我们这个良友电台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
对，
我们做节目常常有一些让你改变的，比如说节目的调整啊，或者是有一些新的环节或者新的节目的出现，那这都是让我们有一个更多的尝试。
没错。
那有的听众说了，为什么你这个做的节目好好的，你突然间就停了？其实我们不是说不可以做，而是说我们有一个新的尝试，做更好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当中，我们可以体现出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好。
对，就是在做这个节目的当中呢，其实我们也在不断的在提升和拓展自己的知识，对吗？
所以我觉得呢，也不能说一定哪个好哪个不好，
没错，
关键是我们要怀着一个我能够继续做，同时我要不断的要进取，不断的努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太好了，说得太好了。
接下来呢，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有很多人控告他，最初对穆罕默德的反对是言语上的，麦加人对他提出了多项指控， 在古兰经十七章四十七节、二十五章八节记载到他中了魔术。在古兰经五十二章二十九节、六十九章四十二节，他被控告是个占卜者。在古兰经三十八章四节、五十三章十一节，他也被控告为是一位说谎者。古兰经六十九章四十四节，他也被控告为捏造谎言的人。在古兰经二十三章七十节，他被控告为有疯病。在古兰经十一章十二节，卖家人问为什么没有一个宝藏降于他，或有一个天神与他一道来临呢？虽然穆罕默德是一位先知，但他有时也为做正确的事情挣扎。例如，他受到真主责备，因为他非常关注有权势的异教徒，却忽略了穷人和盲人。有时候他会获得神圣的帮助和鼓励。在一个特别的晚上，真主开拓了他的胸襟，使他从近寺行到远寺。在这个旅程中，他几乎被领进了乐园中。此后不久，他制定了每日拜功。虽然穆罕默德受到自己乡亲的迫害和反对，但他被告知有些精灵或灵体对他的传道做出了回应，对他的反对变得变本加厉。麦家人威胁要杀掉他，但真主晓谕他，那些人的反对将不会得逞。当时不信道的人对你用计谋，以便他们拘禁你，或杀害你，或驱逐你。他们用计谋，真主也用计谋，真主是最善于用计谋的。记载于古兰经八章三十节。他最后与他的追随者迁居到了叶斯里卜。由于他的传道，有一些耶胡德人归信了回教，但大部分的人都拒绝了他所传的道，并且嘲笑他。由于耶胡德人拒绝回教的信息，所以朝向或做礼拜时所面向的方向从面向耶路撒冷改变成面向麦加。一年一度的斋戒从耶胡德的赎罪日改成了阿拉伯的赖买丹月。穆罕默德也与基督徒发生了冲突，他遭到伪信者的反对，并被贝都因人出卖。由于回民袭击麦加的骆驼队，他参与了白德尔战役，回民在压倒性劣势下获得了胜利。吴侯德战役后，一个耶胡德部族的海藻树被回民烧毁，族人被驱逐出境，财产被没收。古兰经记载了一些关于壕沟战役和耶胡德部族随后被处死和被奴役的细节。穆罕默德被指控在赢得战争之后没有公平地处理战利品。古兰经列出了允许穆罕默德娶为妻子的妇女名单，还记录了一些关于他众妻子的行为细节。他被允许改变与他们同寝的顺序，还被允许打破与他们中一些人所立的一些誓约。他收养了一个儿子，虽然后来收养被否定了。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中任何男人的父亲，记载于古兰经三十三章三十六到四十节。古兰经记载了他与宰德的前妻宰纳布结婚的事件，包括逗留过久的客人，针对他特别宠爱的妻子阿伊莎的控告，证明了免除他罪恶的启示。穆罕默德一度考虑休了他所有的妻子，最后他受到禁止，不许他再娶妇女为妻，但对于女战俘以及其他妇女则数量不受限制。胡达比亚协议后爆发了麦加争夺战。古兰经提到了侯奈因战役以及其他军事胜利的应许，也提到了一些关于塔布克战役的细节。他预言到罗马将会打败波斯，也描述到了反对者在麦地那建筑清真寺的情况。古兰经七章一百五十七节记载，穆罕默德宣称他是所有人的使者。古兰经十四章五十二节记载，回教是赐给全人类的信息。穆罕默德被赐给了下列要遵从的命令： 古兰经概述了许多赐给穆罕默德的明确指示，晓谕他该如何与真主及其他人相交。他被吩咐奉你造化主的名义而宣读，记载于古兰经96:1。古兰经74:1-4记载道，你应当起来警告颂扬你的主宰，洗涤你的衣服。古兰经74:1-7写道，古兰经74:1-7记载道，要远离污秽，不要施恩而求厚报。古兰经26:213-214写道，不要敬拜别的神灵。古兰经96:9-19写道，不要顺从贾赫勒和他的同谋，不要顺从不信道者。古兰经9:84记载道，不要在违信者的葬礼上祈祷或亲临他们的坟墓。古兰经73:1-9写道，要在夜间做礼拜，诵读古兰经。古兰经73:20写道，应当尽可能多地诵读古兰经中简易的文词。古兰经32:2写道，尊崇赐给你的启示，你应当信赖万能的至慈的主，要忍耐，要忍耐和祈祷，为你的罪祈求赦宥，献身给真主。古兰经32:1写道，尽到你对真主的责任。古兰经25:52写道，极力反对不信道者。
刚才我们在这个当中呢，看到怎么去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古兰经说呢，穆罕默德是最后的先知，而耶稣呢是其中的一位先知。古兰经说耶稣是由童女所生，他是被造的，也就是说他是由童女而来的，这个就是在古兰经所讲的。但是从我们天经当中认识到尔撒或者是耶稣呢，他是先于宇宙万物的创造，也就是说在创造宇宙万有之前他已经在那里了，而且他参与了整个的创造，而且在整个救赎的工作的当中，他亲自来到地上做了人的样式来拯救寻找世上的人。所以他是那位完全的上主，同时也是那位成就了救恩的那个上主。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所看到的一个不同啊。古兰经说耶稣是受孕的时候被创造的，而天经则讲明耶稣是永恒的，他不是被造的，也就是说在宇宙万物之前已经在那里了，而且他是永恒的上主，荣耀的上主，只不过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以人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了。所以在腓立比书2:6-8呢，有一段经文讲到他真正的一个形象，
他本有主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主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就是上主的一个谦卑，一个顺服，他成为人的样式，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寻找拯救我们失丧的人。但是呢，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显出上主的荣耀，他以大能胜过罪恶，胜过死亡，所以呢，上主就把他升到那个最高的地位。所以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那我们怎么去认识天经当中或者是古兰经当中所讲的那个尔撒呢？你怎么去认识，怎么去理解呢？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镜中的你我他。
天天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参观，到了动物园发现每个牌子上写着各样动物的名字，里面没有动物，却有个巨大的镜子。每到一个地方，两个人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都是自己。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心理学效应让你看清
镜中的
你我他。
那今天呢，我们进入一个特别的一个试验啊。这个心理学定义从一个试验开始的。有一个人呢，将六只的蜜蜂还有六只的苍蝇同时放进一个很大的玻璃瓶当中，然后将这个瓶呢放平，让这个瓶底朝着有光亮的窗户。最终呢，六只习惯追光的蜜蜂因为一时找不出出路呢，最后就不断地撞那个玻璃，撞死了。另外的六只的苍蝇呢，为了求生到处乱撞，结果反而找出了一个出口，逃出去了。
也就是说，这六只的蜜蜂啊，它为了它习惯性要追光，对吗？它看到那个瓶底有光的话，明明那是一条死路，它还是竭尽全力的去撞去找，而不是说抢回头路。哎，会不会这条路不通，我试试其他的路呢？六只的苍蝇就比较聪明了啊，它没有一个既定的模式，我一定要从这个有光的地方走，它就是不停地在试。哎，结果它还找到了出路。
所以苍蝇呢，相比之下呢，比较那种冒险啊，
对，
比较乱撞啊，但是呢它反而是逃生了。所以呢，这个试验呢是从一个叫维克这一个教授开始的。所以这个维克教授得出一个结论，他说坚持不懈，试错冒险，然后是迂回前进，混乱刻板和随机应变。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他所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苍蝇和蜜蜂的试验的结果。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做事啊，比如说生活或者是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常常是容易按照既定的习惯去做。
对，
比如说我每一天做什么我就照着去做，每一天的工作也这样的习惯了，就不会想到我有一些更好的办法。那我们发现呢，在现实生活里面是非常残酷的。如果你比如说做生意，那如果你这样持续的做下去的话呢，没有创新，可能就被别人超过去了。我们知道有一个手机叫诺基亚。
嗯，是的，我以前还用过呀。
可能年轻人都不知道了啊，但是以前的人都知道有个诺基亚，它是手机业的老大。那一想到就是诺基亚嘛。
嗯。
但是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就从一个龙头沦为了被收购的命运。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在记者会上呢，这个最大的这个领袖呢，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呢，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输了。那很奇怪哦，你明明输了，但是又找不着原因。
是啊，
所以这个高层啊，他曾经是卓越的领袖、领导者，也是那个行业里面的佼佼者，但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他自己是失败的，找不出原因来。可能他知道，但是他又不敢承认。我们在任何的一个环境里面，比如工作啊、生活呀，这个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就是我们所说的思维定式，也就是你固化了就不会改变了。如果你长期这样做的话呢，最后呢你就没有办法突破。当你这样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你就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就是可能会像那个蜜蜂一样没有前路了。反而如果你想突破自己，想用一些冒险的方法，你可能就会像苍蝇一样有另外一条路了。所以呢，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要去学习蜜蜂一样的这种精神，也同样的也学习像苍蝇一样的这种精神，就让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环境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刚才听人老师说的这个呢，这个故事啊，我想很多人都当中都有很多的启发啊。想起来一句话，中国人呢有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个环境的不确定性啊，特别是现代社会哇发展的这么快，各种的转变很大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不能就是固步自封，按照既有的模式在生活或者是工作， 那我们这时候就要去尝试，就像那些那六只小苍蝇一样啊，我们会不停的去寻找，去尝试一些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对，当我们有一些变化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变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出路啊。那有一个人呢，他呢曾经参加一个创新的公司，也就是新成立的公司，当时的员工呢不到十位，他呢就尝试做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的一个业务销售的工作。那么当时的这个团队呢人有限嘛，所以你需要做各样的事，从头做到尾，比如说你跟客户联系啊，打电话呀，然后你还要做行销啊，客户的联络推广啊，开发呀，这些都是你要去做的。所以这个人呢他没有经验，但是他愿意去尝试，他就开始要去学习怎么样在各个方面都需要去接触，需要去做。然后呢他就像苍蝇一样拼命的尝试啊，冲撞啊，当然也有很多的撞得头破血流，慢慢的就找出一条路可以去做这样的销售的工作。所以他以前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慢慢的他觉得是可以做的啊，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上，在这种团队的上面可以发挥他的优势。所以当你觉得说不可能的时候，你可以去尝试。当你尝试，可能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冲撞啊，很多的方向不明啊，但是当你找到光以后呢，你就变成蜜蜂一样，按照蜜蜂的模式，要规规矩矩的一步一步的努力，这样你就可以做到成功了。所以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需要去尝试，需要去摸索，当你有了一个正确的道路的时候，那你就规规矩矩的按部就班的去做。
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我们现代人很多的时候会转换工作，对不对？可能会到一个完全新的领域。我相信天成老师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对吗？当我们到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我们就会像那只小苍蝇一样的不断的尝试，去冲破，去找方法，然后呢当我们有一天我们确实啊找到了这个适合自己的方法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了。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要去尝试，即使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做过，但是当你愿意的时候你尝试，如果可以你继续走下去。但是呢你需要给自己一个时间，一个目标，当你做成了以后，你慢慢的就找出那个规律，然后一步一步的成就。所以呢我觉得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可以去学习的，比如说我们的人际关系，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像蜜蜂一样，那我们积极乐观友善的待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然后有人生的目标或者说工作的一个方向，我们在这个当中怎么样能够达成我所做的目标。还有就是职场的环境，那在工作当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团队当中的一部分，如何的发挥我的优势，在这个团队当中彼此的支持，彼此的合作，建立这个团队的气氛还有效率，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可以去学习蜜蜂一样的那种尝试。然后就是诚实与正直，在天经当中有一句话，箴言书11:1，欺骗的天平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公道的砝码是他所喜悦的。这里面就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需要去尝试，需要去碰撞，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守规矩，在这个社会的里面我们一定要讲诚信，讲公平公道。那在这个当中我们怎么样去一方面有一个尝试，有个进取，同时我也要按照这个法律或者是按照道德去行，有一个公平的发展。还有就是智慧跟慎用，就是我们需要有属天的智慧。在引之乐雅各书1:5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可以求那厚赐予众人不斥责人的主，主就必赐给你。我们需要寻求智慧，寻求这种观察洞察力，同时我们需要上主给我们的恩典， 当我们愿意按照上主给我们的智慧恩典，我们不断地去努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经历主奇妙的作为。还有就是善用资源，主给我们很多的资源，我们怎么样去使用，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很好的去发展呢？所以在天经马太卷25章14到30节，让我们看到才干的比喻，就是主人他要出去，所以就给他自己的仆人一份是给了5000的银钱，让他们去做他们应该做的，然后给另外一个人2000的银钱，给第三个人是1000的银钱。几年以后主人回来，那个5000的人他就赚了5000，所以就把这个5000就还给了这个主人，主人就称赞他。那个2000的同样的他也赚了2000还给主人，主人也赞赏他。但是那个1000银两呢，他把那个钱呢藏在了地里面。当主人跟他要钱的时候呢，他说这个钱呢就是原来的钱，一分钱没挣。那主人说你做什么呢？他说我怕你骂我，那我也不敢去挣钱，所以呢我就把它藏在了地里面。那主人呢就批评这个1000银子的这个仆人，你没有好好的使用这个给你的资源。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善用和管理好所拥有的资源，能够让我们所能够做的做得更好，有更好的收获。这就是上主让我们在蜜蜂跟苍蝇的效率当中可以去学习的。
每个我都是他人的一个影子，
每个他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对照天经，看清自我和他人，镜中的你我他。
很多一些事物呢，我们需要很多的尝试，比如说你有个新的产品，或者做任何的事情，可能都需要各种的尝试探索。那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也需要尝试跟磨合。所以呢，很多的朋友不是说一天两天我们就成为朋友的，需要长时间的接触啊，探索啊，磨合呀，成为好的朋友。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所需要的。另外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保持诚实和正直，这是我们在人与人相处或者是做事情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也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一起在主的里面享受主的同在，更是来彰显出上主的荣耀。也希望你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
见。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我们是
天然组合。愿主赐你
平安喜乐。